中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，今天是系统神学100讲第37讲。一连一个多星期谈论基督，今天王老师他将继续的从弥赛亚看基督。约翰福音1:14说，道成了肉身。基督的诞生是圣洁的，无瑕疵的。人的诞生是污秽的，有罪的，受咒诅的，而且人只能因为基督的诞生而得到新生。然而我们只能因为听到这个信息在灵性上得到祝福。凡是坚定信心相信又接受这个福音的，就不至于因为自己有罪的诞生而受到损害了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听信福音，就是除去从亚当而生的罪孽。基督甘愿降生为人，就是为着要叫我们得到重生。他按着天父的旨意，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重生而为新造的人。朋友，这时候的你不论有着什么样的想法或看法，我想我们都应该先随着王老师从弥赛亚来看基督。来，我们听课。
朋友平安，我是王居，很高兴再次在空中与你相会。我们今天要来看基督论。基督论是可以说整本圣经最核心最精彩，也是我们一生最需要去追求认识的。我们今天要继续从韩德尔的弥赛亚这首伟大的神剧来了解，从他的歌词也从他的音乐要来认识，更认识基督。我们上一次谈到基督降生的预言，他引用了以赛亚书还有哈该书马拉基书等等地方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耶稣的降生。耶稣的降生，他一开始这个音乐是有个间奏，然后他就用这个路加福音2:8-11，接下来这个段落都是在用这个路加福音跟旧约这两边互相参照啊，来看描写这个耶稣降生的经过。 路加二章八到十一节说，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，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的人就甚惧怕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当天使报完这个信息，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天使一起来赞美神。赞美神什么呢？赞美神的内容是至高之处归荣耀于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在至高之处归荣耀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好，这个是天使所唱的歌。救恩我们要好好的把这个荣耀归给神，而救恩的结果是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。平安我们在上一次有解释过了，我们所追求的平安并不像一般我们中国人的传统，就是无病无灾那就好了，其实那也不错了，但是神要给我们比这个更好，就是与神和好。这个平安在原文有那个和平的意思，那么英文翻成 peace 是比中文好，中文这个平安感觉比较消极，好像无病无灾就好了，但实际上平安还包括内在的平安，不只是外在的无病无灾，包括内在的，我们有碰到一些患难，可是因为神在我里面，我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我们在主里面仍然有平安，这是更高级的，就是内在的平安。但还有最高级的，就是与神和好，这里讲的就是与神和好。好，这个是天使所唱的，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。接下来他用撒迦利亚书九章九到十节，这边说，锡安的民啊，应当大大喜乐，耶路撒冷的民啊，应当欢呼，看啊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他必向列国讲和平。好，锡安跟耶路撒冷都是以色列的地方，他们要欢呼，要喜乐，他们的王要来了，这个王来了，来施行拯救。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，耶稣是民主救星，就是要救他们以色列人的。可是实际上在旧约里面，我们刚刚读的撒迦利亚书九章十节已经说，他必向列国讲和平，要向列国讲和平。好，所以以色列跟列国之间，一方面表面上是政治上的和好，但是属灵上呢，也是把这个和平的福音传到列国去了。接下来在这个歌词里面引用的是以赛亚35章5到6节，以赛亚35章5到6节，如果你不想漏掉任何一节，而你又来不及翻任何一节每一节的话，你可以先把这个记下来就好，回头你再仔细来查这些圣经，你只要记下赛35 5到6节，就是35章，这个章你可以用国字，这个五到六节这个节你可以用阿拉伯数字，这个以赛亚你就写一个赛字就好了，所以你可以记下这个地址，然后有空再去找那个内容。好，现在只要听着就好了。这里他引用以赛亚35章5到6节说，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，聋子的耳必开通，那时瘸腿必跳跃向路，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，在旷野必有水发出，在沙漠必有河涌流。好，这是讲什么呢？瞎子看见，聋子听见，瘸腿行走，哑巴能够唱歌。这个耶稣有行过这么多的这些神迹他都做过，但是我们也知道，即使在耶稣的时代，也不是每一个瞎子都看见，每个聋子都听见，每个瘸腿都跳都走路，每个哑巴都可以讲话，也不是这样子。不是耶稣不能，而是说耶稣按他的意思来帮助那一些来求告他的人，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今天这些含义，今天上帝还可以行神迹，但是更重要的不是暂时的看见，更重要的是 永远的医治，我们与耶稣和好。所以耶稣还曾经说，那个瞎眼的还比那个没有瞎眼的更加清楚看见。那有些他以为自己眼睛没瞎的话，反而是瞎子。耶稣曾经讲过这个话，所以这个话我们可以说，耶稣行神迹这是一件事情，另外属灵的医治这是更重要的。然后这个谈到由旷野有水发出，沙漠有河涌流，这是描写我们的生命原来像旷野像沙漠一样，但是自从信了耶稣，我们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！这是约翰福音的解释，耶稣自己讲的活水江河。约翰在看见五旬节圣灵降下之后，他就说耶稣所谓的活水江河就是信的人要受圣灵，这个意思。好，接下来他引用了以赛亚40:11，这边说他必像牧羊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臂寄举羊羔抱在怀中，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。那这描写耶稣是个好牧人的一个图画。然后他引用马太11:28-29，以赛亚是一个预言，说这个牧羊人要来牧养他的羊群，要来抱他们在怀中，要引导那个小羊。可是马太这边就是应验了，马太11:28-29-30是我们很熟悉的，这边说烦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好，这边提到耶稣来的时候，他果然是一个牧羊人的形象，他不是一个道德导师整天训话而已，他同时也是一个牧者，他可以解除我们的劳苦重担。那么这里提到三个秘诀可以解除劳苦重担，第一个是来到耶稣这里，就是悔改相信接受基督。然后第二个动词是什么？学主耶稣的样式，他怎样？他柔和谦卑。我们很多的重担跟痛苦是因为我们不柔和不谦卑来的，学习耶稣的柔和谦卑，我们就可以轻省很多很多。然后第三个动词是什么？负主的轭，背负主的轭。这个话好矛盾哦，你说我已经劳苦重担了，为什么还要去背耶稣的轭呢？耶稣的重担我重在加在我的重担之上，那不是重担再加重担，轭上加轭吗？那不是更加劳苦吗？不是的，这是一个秘诀，看起来矛盾，其实是刚好是相反的，这叫做这个反合性啊 ，paradox 啊，这个看起来是反的，其实是合的。就是说，你看起来好像重担会增加，其实刚好拿走你的重担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我们去背耶稣的轭的时候，其实耶稣也是跟我们同负一轭的。我的担子谁背啊？耶稣背啊。我背耶稣的担子，难道耶稣不背我的担子吗？当然会背，我们把担子交给耶稣，我们把耶稣的担子挑起来，那我们是自己独立在挑重担吗？其实不是，我们是跟耶稣同负一轭，这样你会感到他的轭是容易，他的担子轻省，因为不是你自己在背，是你跟他两个扛着一个扁担，这个担子，那么中间有重担，可是耶稣跟我一起扛，会不会垮下去？绝对不会的，反而会轻省。好，这个是谈到耶稣来果然解除我们的劳苦重担。接下来这个弥赛亚进入第二大段落，我们刚刚讲的是第一大段落是关于耶稣降生的预言，还有后来果然耶稣降生了，那么对耶稣的预言跟降生做了一番描写跟演唱。然后第二大部分是什么？在描写这个耶稣的受难，还有耶稣的胜利，描写这两个大重点。我们先来看耶稣的受难，他首先引用的一段圣经是约翰福音1:29，这里还没有受难，这边是约翰的宣告。约翰福音1:29，施洗约翰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约翰 已经看见耶稣出现了，他知道耶稣要把世人的罪孽跟重担要除去了。接下来他引用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的预言现在兑现应验在耶稣身上了。这边说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以赛亚五十章六节说，人打我的背，我任他打，人把我的腮甲的胡须，我由他拔，人入我吐我，我并不掩面。这谈到耶稣，他不是钉十字架的时候才是受苦，那一生特别在传道的这个过程，他已经经过这么多的忧患痛苦侮辱，但是他忍受，他到底忍受到底，好，最后被钉十字架。接下来他引用以赛亚53章4到5节，这边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所以谈到耶稣的忧患痛苦是代替我们的，他最后死是替我们受责罚，他被神击打苦待是代替我们去受害，去被压伤，目的呢让我们得平安。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为我们的罪孽亚斯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这个以赛亚书讲这一段的时候讲什么，是讲到我们的罪被除去，我们与神和好，这是他最重要的含义。今天有一些人强调这一段圣经就是在肉体的医治，那么一天到晚就讲医病医病医病，而不讲这个属灵的医治，这样就是已经喧宾夺主，已经用次要的来代替主要的，这个不是神的意思。神虽然有本事来医治，可是这段圣经原来的意思是他受替我们受刑罚受鞭伤，他讲的医治跟平安讲的是内在的属灵的这个灵魂的医治与神和好，讲这件事情。好，我们原来怎样呢？他这边继续用以赛亚书说，我们53章6节说，我们本来是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就是我们原来偏行己路，有很多的罪孽，我们是走向沦亡的，现在耶稣替我们承担，我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。而人们呢，诗篇22篇第7节说，人们看见就嗤笑，他们撇嘴摇头说，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，耶和华可以救他吧，耶和华既然喜悦他，可以搭救他吧。这诗篇22篇预言人们对耶稣的侮辱，人们看到耶稣受难不但没有悔改，反而嘲笑他说，他说要救人，那你救自己吧，你的神可以救你吧，他这样嘲笑他。耶稣并没有真的就中了他们的计，他们就嘲笑他，你有本事你救自己吧。耶稣有没有本事下来呢？其实耶稣有本事的。耶稣说，如果我愿意，我可以求我的父差遣天使，一大群的天兵就可以把他们打败。耶稣随时可以跳下来，但是他没有，他就是要替我们受死的。接下来他引用诗篇69篇20节，这边说，辱骂伤破了我的心，我满了忧愁，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，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，你们要观看又像这样临到我的痛苦没有。好，这边提到诗篇，那边提到耶稣很孤单的在那边痛苦，好多人吃过他的饼和吃过他给的鱼，经过看过他的神迹，甚至也听过很多很多他的道，甚至也看受过他很多恩惠，连门徒都逃走了，只剩下约翰在那里，所以他很孤单。这是诗篇69篇20节的预言。接下来他引用这个耶利米哀歌1章12节说，你们要观看有像临到我的痛苦没有，没有，没有这样的痛苦，耶稣所受的痛苦是空前绝后的。接下来他继续引用以赛亚53章第八节，以赛亚53章第八节，这边说，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， 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解除，是为我百姓的罪过呢？很多人不知道，他其实为我们受鞭打，被夺去，被解除，是为我们受罪的。这是以赛亚的预言。好，刚刚所谈的是受难的部分，耶稣怎么受难？接下来描写耶稣的胜利，他的复活，然后他这个救恩之道怎么样传扬出去，受到很多的阻挡，可是呢，还最后还是胜利的。最后耶稣不但胜利，他还要再来审判，他要做全地的王。好，接下来他引用的是诗篇16篇第10节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你的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我们知道这个是讲耶稣不会永远在阴间，他第三天就从死里复活，没有朽坏。这耶稣的胜利，他用诗篇24篇7到10节提到，众城门啊，你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你要被举起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就是有能有力的耶和华，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。众城门啊，你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把你的头抬起来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就是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荣耀的王。这也讲到上帝的胜利，大家要看见，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。复活之后，这个他继续引用希伯来书一章五节的预言，跟六节的预言。希伯来书一章五节跟六节，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没有，其他天使没有。第六节，神的使者都要拜他，意思就是说其他的天使是要来拜这个耶稣的，耶稣才是神的独生子。那么耶稣今天呢，今天复活了，我今日生你，这个话也是在预表着耶稣的复活。耶稣的复活是一个胜利，表示罪恶跟死亡都已经被打败了。接下来用诗篇68篇18节来预言耶稣的升天，你已经升上高天，掳掠仇敌。诗篇68篇18节，你已经升上高天，掳掠仇敌，你在人间，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，叫耶和华可以与他们同住。那他掳掠仇敌，然后他胜过仇敌。继续他用诗篇68篇11节，主发命令，传好消息的女人成了大群。传好消息，当主死亡复活升天之后，大群就是基督徒就往各地去传好消息。接下来用以赛亚52篇第7节，以赛亚篇第7节说，那报佳音传平安，报好信传救恩的啊，这些人他们的脚登山何等佳美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。以赛亚52章第7节，那果然基督徒就用这样佳美的脚中去把福音传开了。接下来他用诗篇19篇第4节，请注意诗篇19篇第4节，这个是也是在预言福音的胜利，耶稣所成就的要传开。这个节怎么说？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，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，传到地极。好，这个是谈到福音的胜利。今天的最后一段，我要用这个原宅韩德尔的这个音乐，他们的合唱是英文唱的，为了让大家可以欣赏，所以在每一段之前我会先来念一下这个歌词啊。我们接下来再看福音的胜利，福音不是 一帆风顺的，它受到很多的阻挡，但是呢最后终于胜利。好，我要念这个阻挡，我们念完这一段啊，就要听第一段的音乐，然后我会一段一段的下来。我们第一段的音乐之前，我要念一下，这个是诗篇第2篇1到2节，外邦为什么争闹，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，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。 刚刚那一段是福音传开的时候受到阻挡，受到政权，受到敌基督的人阻挡，怎么办呢？接下来这一段是诗篇二章三到四节说，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，脱去他们的绳索，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主必嗤笑他们。刚刚那一段是描写主的道不被捆绑，虽然 他们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，可是神脱去他们的捆绑，神嗤笑他们。接下来下面这一段音乐是谈到福音的胜利，这个是诗篇第二篇第九节，有圣经的请打开诗篇二篇九节，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。刚刚那一段我们听见的是神最后的审判，这么多人阻挡主的道依然是传开，而阻挡者要如果还不懂得把握机会悔改，最后会被神如同铁杖打破，神要当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，他们要受到永远的审判。接下来最后这一段是要看启示录十九章第六节，启示录十九章第六节，还有十一章十五节，十一章十五节，有圣经的请翻开，我们要一起来读这段圣经，然后就要来一起聆听今天最后一段哈利路亚颂，然后我们就下礼拜再会，我们就不再做任何的解释，下礼拜再会。我现在就要跟各位一起来读这两节的圣经，先读启示录十九章第六节。这个歌词里面最多的就是哈利路亚。好，哈利路亚，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。接下来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，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。然后又回头来唱万主之主万王之王，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。
有朋友问，基督应该做什么？也有朋友说，弥赛亚又有什么作用呢？他是何等的弥赛亚呢？他没有别的事做吗？甚至于有人说，他是历史中偶然出现的人。他做什么呢？他做见证，他传道。是的，上帝吩咐我们要接待的就是这样的弥赛亚。上帝的旨意是要弥赛亚来传道，不做别的事，也没有属世的荣耀。他所传的道是在律法书或世界上任何地方见不到、听不到、也念不到的，叫凡信他的都得永生。这才是最大的智慧和力量，是智慧和知识的宝藏。然而，谁能领会到这件事呢？亲爱的朋友，你能明白吗？欢迎你继续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《系统神学一百讲》第38讲，王老师从弥赛亚看基督。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，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，由王老师主讲。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，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愿主赐福您。